功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要透过这个执事训练的特别课程，对于执事功能的发挥呢有所了解。在上一次的课程提到了执事的定位，今天呢我们就要直接的进入到执事功能的发挥。在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提到执事能够发挥的功能在各方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在牧养方面的，特别是偏重于探访跟关怀这个层面。在牧养当中呢，当然包括讲道，这是我们常常看为很重要的。除了讲道之外呢，在牧养里面还包括了探访，这个彼此之间的关怀跟帮助。这个探访的服事呢，事实上是经常的，是持久的。讲道的信息呢，是每周固定的讲台也好，或者是周间的一些特别聚会也好，但是这个探访的时间呢，就不是固定的时段了。如果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呢，探访一次或两次，这个执事的功能就发挥起来，补足了传道同工在准备信息方面，或者他在传道这个事工上面来讲，他要去传扬福音或者个人谈道的时候，那么如果完全的探访都交给传道同工来做，显然这个教会呢一定这个没办法扩张的。为什么？如果每个信徒都得传道同工来探访的话，光是做一些探访关怀的工作呢，传道同工就要疲于奔命了那么执事的功能一个发挥，就是在牧养上面的探访关怀的层面上面，提供了传道同工很好的帮助与扶持。那么讲到这个探访的服事呢，我们讲说这个意义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去作为这个被关怀的人的邻舍。那么耶稣的教导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好邻舍呢？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在探访的服事当中呢，就是要发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关心，建立一个发展团契或是彼此交流的一个互动，去倾听，去了解，甚至呢在服事当中，在侍奉上面补足他的需要。弟兄姊妹常常在聚会完之后呢，在一周的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一些难处的，那这就是我们在周间探访当中发挥最好的功能。特别是执事同工，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您住家附近的邻舍，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是你的邻舍了，那么在属灵的当中呢，我们更是要成为他的好邻舍，来作为他的帮助。在这个从事的探访的服事的当中呢，有几点要提醒注意的。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探访服事的这个，对探访的两方来讲，就是我们去探访跟受访者都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去探访对方，所以呢我们是服事人的，我们是比较重要的，不对的。因为当对方被我们探访接受我们的这样一个关怀的时候，其实神是看重双方的，并不表示说被看的人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提醒，免得到时候觉得说我来探访你，我比你好，我属灵的光景比你健康，我比较健壮，你是需要被安慰的。当我们去安慰关心别人的时候，不要有这种以强对弱的这种心态，免得呢被关怀的人产生了一种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呢在执事的功能当中，当我们发挥探访关怀的时候，不要用太强势的方式，哎呀某某弟兄啊，某某姊妹啊，你最近身体不好，我特别来看你啊，你最近怎么样了。当我们这样表达关心的时候，有些时候语气上面给人家感觉是你怎么那么糟糕，整天在生病所以呢让我们口气上面是真的去关心，而不是在那里夸大其词。那么另外呢，这个时间也要非常的精确。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当我们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你大概要知道他的时段，他的时间合不合宜 有一些老人家或是病人，他们很早就入睡的啊，你不要等到晚上呢九十点钟以后了，你说我去探访他，他对他来讲反而造成他的困扰。还有一些人呢，如果你听说他生病了，你就要及早的去看他，你不能说等他出了医院以后啊，你再说我去关心你啊，这个时间性就比较弱了。所以呢，在探访的服侍上面来讲，我们要抓准这个时间啊，在他最觉得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关心到他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说话的当中呢，我们的探访啊，有些时候常常会这个陈年老事啊，这常常在讲，所以这要禁忌的啊，小心让我们常常讲的一些教会里面的啊一些发展啊，或过去的历史，或者个人的见证，让对方会觉得受不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当然了，对方也可能因为我们去探访了，他也很高兴的把他陈年往事拿出来讲，那么避免啊这个产生情绪上面互动的不良反应啊。我自己呢，在关心一些年长的老人家呢，就会遇到这种情境，就是老人家很可能记性就比较差，他只记得就是过去的啊这个陈年往事啊，或者好汉啊专题啊当年勇啊，就讲到他怎么样怎么样过去的事情。现在呢，可能就记忆力就比较差了，所以只记得年轻时候或小时候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在探访当中呢，避免他一直在陈述这方面啊。探访的工作呢，是要让他把焦距转到神的啊面前。为什么？因为他在病痛当中，或者他有需要的情况之下，他是要得着神的安慰。我们去看望他，他一定很高兴。可是呢，我们不要变成在那边砍大山，在那边聊天呢，甚至这个道人长短啊，那就很危险了。因为很多时候教会的纷争呢，就是出现在哪里呢？在探访的时候啊，因为东家长西家短，你说他的是非，他说你的长短，这下子麻烦了啊，变成以口舌在相传，造成了教会的误解，更厉害的会造成教会的伤害啊。所以在探访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焦距的对准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慈爱身上，免得呢这个探访产生的负面效果。还有呢，在探访的时候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跟对方啊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啊，或者观念不同的时候，那么不是要争辩啊。有些时候我们好心去看望另外一个人，他就觉得对另外一件事情他就耿耿于怀啊，或者就是他就想要批评另外一个人，但你不要去跟他讲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怎么样怎样，好，这下子就产生了争执了。我们不是顺着他啊去批评别人，但是也不要产生一种冲突，免得呢对方可能他这个心脏病血压高，你再那么看他一下，再探访他一次，他的血压更高了，因为你跟他吵架啊，你跟他争论了啊，这就带来一个负面影响。所以呢，我们在话题当中呢，即使观念跟他不一定相同，可是呢稍微尊重他，不一定要附和他啊，免得到时候产生的啊负面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被探访的人他的眼力不好了，他可能体力也不好，那么我们做探访的呢可以做什么呢？帮他读读圣经啊，啊为他祷告啊，啊甚至呢听一些诗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歌还唱得不错的话啊，就可以在这个他身旁呢唱一些诗歌带领他敬拜啊。即使像袁哲善我这种这个五音不全啊，常常会走调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他想起某一首诗歌，一时又找不到磁带啊，那怎么办呢？就哼一段或唱一段，他们会感受到，所以甚至这被探访的人呢，他自己也一起啊来唱诗歌，在这个生病的当中或软弱当中呢，有诗歌来做一个敬拜，这是好的啊。所以让我们在探访的服事当中呢，可以真的帮得上忙，而不是只是讲我们自己所要讲的啊。最怕在探访的服事当中让别人受不了，不管是不是他是生病的或软弱的，甚至可能他有一段时间没来聚会了，那么我们一见到面呢、就喋喋不休啊。把这几个月没看到他的，或者说他所遭遇到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开始从头到尾讲了一些事情给他听，让他根本就不能有表达的机会。那么这个探访呢，就是相对性来讲比较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是找一个人去听我们讲啊，事实上探访是我们去听对方怎么讲，然后把一些讯息呢带回到教会。有可能有一些人一段时间不来教会，他对教会是有误会的，他感觉受伤害，他 他就不来了。那么我们做探访的执事呢，这个功能的发挥就是去听听看他受了什么影响而不来啊，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他在生病，他经验到什么事情，可能是一种苦楚，也可能他经验到神的医治，也可能呢在这个仰望的过程当中他有美好的见证，听听看啊，然后把这个焦距带到主的面前，让他献上这个感恩为祭，也让他在诉说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有一些苦楚啊，找一个人，当然我们说找神这个吐苦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他吐苦水的对象，这也是发挥这个探访的功能。所以执事同工们在探访上面啊，要能够帮得上忙啊，不要尽做一些负面的工作，但也不要说因为会有负面工作产生而我们就不探访了啊。我曾经讲过，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啊，免得呢这个到时候不吃饭了就饿坏了啊，这反而对我们灵命不是很好。还有呢，在探访当中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听到了一些是真实的啊，我们说有些是这个家话家常啊，这道人长短，有些是是非啊啊，不是真实的，是这个谎言的，或是这种恶意的攻击的，那我们说我们不要介入。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即使听到一些真实的隐私的事情，那么记得我们要保持一个保密的一个精神啊。怎么说呢？就是他把自己里面的隐私的讲出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去传话啊。好比有人他在软弱当中，他就讲说：“哎呀，主啊，要怜悯我。这两天啊，我都没有灵修祷告，甚至呢，我心里面起了贪念啊，甚至这个对隔壁邻舍的一些什么这个他的所有东西，我想把它占为己有。”好了，他可能把他内心里面的犯罪的一个心态啊，他把它诉说出来，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在这时候为他祷告。没想到呢，如果我们不守口如瓶啊，我们就把他这事情去传回去，当然是要给传道同工或者这个让教会了解他最近的软弱，可是呢这方面就不用讲的那么详细。为什么？因为他肯告诉我们就信得过我们。结果呢有的叫探访王之后啊，这个回来以后就在同工当中啊，就在这个所有的人面前就讲啊，你知道某某人不来吗？他是一个软弱，但又他甚至啊，他贪这个心别人的财物啊，或怎么样，糟糕了，从此以后这个人都不能来到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你把他隐私的部分，把他这个不好的这部分通通显扬出来了，这个探访就是失败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注意这些事情，让我们的探访能够发挥真正好的功能。接下来呢，就在一段音乐之后，由袁哲善我跟唐华执事继续跟你交流。
姐妹平安，我是唐华，也很高兴呢在这个时间跟袁牧师一起呢跟大家分享有关怎么样当执事啊，执事的功能这样。
是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在课程的后半段就是实际的对照上面半段的这个所提出来的内容，这个知识性的教导呢做一些生活上的回应。
对，那么这一次讲到探访这个蛮有趣的题目，因为是不是我们在执事方面也要去帮忙去探访呢？
往往有些时候啊，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同工的，被弟兄姊妹认定说，这个传道人呢，除了讲道以外呢，除了祷告以外，第三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探访了。
不，在国内的教会，这种的工作是不是不是很多呢？
对了，这要区分一下，因为在我们本地的教会，在我牧会的当中啊，我们常常是这样看传道同工的。那么在我们实际的，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弟兄姊妹啊，在这个听众们啊肢体呢来信当中提到说，哎，我们听到了这课程之后呢，因为我们这是再一次的第二轮的啦课程呢，那么有一些回应就提到说，哎，这个讲到探访，这个好像过去不太习惯，特别是以我们内地的这种过去的经验来讲，这个去打打转，这个画家
串串门，
这个感觉上是不太好的，有点是别人的隐私啊，那个特别是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呢就在 对话的过程当中反而造成教会伤害也不一定了。
事实上是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很多个别的需要，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没有办法针对每一个人的需要提出我们的关怀，又或者是有些个别的情况需要我们真的投羊，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负责的弟兄姐妹呢就可以去多一点的关心了，就真的不是那种串门，不是那种
不是闲聊天的这种讲闲话的。
那的确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那么尤其是如果在目前的情况白天我们还要下田或者是做什么事情，晚上怎么样去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的确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功课啊。
是，那么在我自己的服事的经验当中是这样的，一个传道同工他去探访对他的服事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喂养羊群的时候啊，你要知道羊群的需要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传道人来讲探访当然是很这个直接需要一种服事或者应该有的侍奉。那么对执事同工们来讲他干嘛去探访呢？
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是能够跟传道同工一起去探访是在后面支持的支援的哈，有人就说你在后面为他祷告了，那这也是一种方法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我个人的经验就觉得有机会去探望一些弟兄姐妹，事实上那种亲近啊，那种亲密感呢就增加了，就是跟弟兄姐妹可以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可以关心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去到他们的家里面，那么我们的居住环境也不一定是很好了，但是呢真的几个人集在一起啊，彼此关心啊，甚至在探访里面有祷告有关心的话，我觉得是也是很好的。我个人感觉到是可以帮助我更多的关心弟兄姐妹，是更实在的去关心
啊。对了，那么在我自己做一个牧者去关怀的当中呢，我发觉这个执事们或者说其他的同工们啊，成为我的帮助呢，在探访上面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譬如说一段时期有时候是有流行疾病啊，这个感冒啊，这种伤风感冒比较多的时候呢，那么传道同工有些时候自己也感冒了，那就不能去探访，因为你好好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自己感冒
传染了别人，
传染给别人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执事同工们就可以这个代表传道人或者代表教会去关心其他肢体啊，这个因为是传道人在这方面身体软弱啦，不能去。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传道人去探访的时候呢，特别是有一些肢体他本身生活条件是比较差的，那么如果是传道人去探访带讯息回来呢，跟执事们一起去呢，回来再讨论说怎么样去帮补的时候，
关心他的时候
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是一种亲身的去接着探望接着探访来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是在执事服事当中呢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啊。我们不是去看到别人的居住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好像轻看了他啦，还是怎么样，不是这种态度了，
不是
说我怎么样去关心，怎么样可以帮助，怎么样可以呢了解，譬如说他有一些表现是可能跟他的环境啊跟他的背景
是有关联的，
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多一点了解多关怀的时候呢就比较实在一点。
是。那么这个探访当然对一些比较是家庭式的聚会或者甚至说我们比较是在农村的这种情境来讲的话，有的人会说觉得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街坊邻居都认识的，每天都见面
的。对对。
啊他可能觉得说不需要。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就在我们本地也有这种情境。你觉得你跟他已经是挺熟了。可是真正进到他家里面实际去谈的一些内心心里的话又不同了。
对对
啊，
当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探访了，我觉得就算你很熟但是有机会坐下来真的好好的谈一下，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啊。你总不会有很多时间到处串门的嘛。
是是，
所以呢你就有这样机会带着关心去探望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说往往是有意外的收获的，就是说不是说收集了什么资料了，是主要是啊原来这位弟兄这位肢体他有这样的需要，那我就为他祷告，又或者是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安慰他，往往就我们就扮演了一个巴拉巴的角色，
是
就是
劝慰者
劝慰者、
啊、
关心
安慰者
这样。对。
我确实我最近在就在我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课程的当中呢，我去配搭一个教会的服饰，有一个肢体呢，他在祷告里面常常提说他的邻舍对他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啊、这因为他要提出来一个代祷思想，
代祷思想、
就是这个肢体就讲到说，这个弟兄啊，就讲说他隔壁的街坊邻居啊，这个他唯一的一扇这个窗子啊，把他挡住了，啊、这通风也不好了，也没阳光了。那、当他这样子描述，就像唐华我这样跟你描述，你大概也很难想象，到底怎么会一个家里唯一的一扇窗户会被
挡住
啊？
对对，
是。所以呢，也因为一个是他讲了那么多的要替他祷告的时间呢、啊，讲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我这个祷告呢太抽象，所以呢也去他家里面啊、这个拜访他了啊、去。访视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终于了解，原来他住的那种环境呢，就是他是直通通的一个狭窄式的一个住房，那么当然前后是有窗的，他中间有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唯一的这个窗户呢，就是他隔壁街坊的一个阳台，那这个街坊呢，他就想把它搭盖起来呢，成为他自己的房子了。等于说他自己就是后来的这个没有按照正规的建筑里面来讲的违法建造了，
违法、
那不仅仅把他的风也挡了，阳光也挡了，甚至把这窗户要把它封起来了，
哎呀，
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弟兄就哇，这情绪非常不好了、
那
你想想看，当我们不去探访他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人一上窗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呢？原来实际去了解就是这个样，所以我发现这探访常常是让我们实际去体验对方的需要。
另外一种探访就是不是到人家的家里面，特别是有些有病啊住医院的那些、我们去探访是往往带来了很多的安慰鼓励的、那么当然这种的探访也是常常可以呢成为一种见证啊，隔壁睡床的人就觉得啊，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关心了，就是变成了一种基督徒爱心的表达
啊。确实我们在这个病房里面的这个探访，因为是自己的肢体生病了，
对
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关怀，这隔壁床的人想，哎呦，
奇怪，
一样生病一样住医院，这个这个感受不同啊。
所以呢，我就听说了很多人就在医院里面这样的趁着这样的机会就做传福音的工作的
啊，
这个是可以说是题外话了。但是探访的工作特别是有病痛啊，很多时候是希望有人去关心了、那么当然有一些人是他自己居住了生病的时候，特别老人家哈、真的需要人家关心的时候呢，那么传道同工也不一定很多时候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但愿执事能够在这方面呢去也是支援一下了，
他、
去探望，比如说周间有祷告会，传道人不能去了，那就执事可以分担这个责任了。
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呢，上半段呢，我们这也提到说一些探访的一个技巧性的啊，或者说应该注意的事项哈、那么这当中其实除了这种知识性原则上袁牧师我做一些教导以外，我不晓得唐华弟兄你自己在这种探访的经验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实际的例证，或者想到我们的内地的一些特别的需要？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被邀请为一些肢体来祷告，特别生病的肢体，有时候我就突然间不懂得怎么样为他祷告，因为也觉得每个人都求说啊，神医治最好了、但是有时候也觉得特别一些患了比较严重疾病的人呢、不晓得怎么样为他祷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稍微有些准备，那么心里面会知道这个是一个服事，代祷也是一个服事的话，在探望里面呢，探访里面呢，我们就会多一点的准备，这样的话就不会人家说啊，请你为他祷告的时候，有时候话也说不出来。我会这样碰到。
我也会有这种情景，因为已经这个家属也知道了，这个病人自己不知道，因为隐瞒着像那个绝症了
这
病危了。那么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你医治他，当然我们是期盼他得到医治了。
对。
可是自己都知道，医生也宣布了他这个已经病危了。那这个当中呢，我自己一个学习啊，也看到一些年长的传道同工啊，他们是怎么祷告，就愿主旨意成就。
对，但是这个人家一听的话，哇，什么意思呢？就他说，所以就不容易了。只是说，我们要
没有真正达到一个关怀的那个部分。
对，对那么另外，我最近发现有一本书啊，它是很特别的。那么它是翻译过来的，
他
就写了很多祷告的祷告文
啊，
就按照不同的情况呢，就说你这样为他祷告，
在危难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
对对对，
在失业下岗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祷告。
这个蛮有趣的，我就看到， 对我有点帮助了，就是说在探访的时候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大概是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是懂得怎么样去很适当的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
是是，
那么当然探访里面呢为别人祷告差不多是每次结束之前我们都一起来做的事情，这个很美好啊，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彼此的关心，但是呢一同仰望主，这个祷告交托给主，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就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我在这个探访特别一般病症啊，或者说我们知道他很快会康复的情况下，那么原则上原牧师我去探访的时候，习惯性或者基本上我一定会读诗篇103篇那里面有讲到主必医治你啊，必要赦免你的罪啊，
你还会读圣经给他听
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因为他在病床上啊，
对
啊，他可能自己也会读一些经文，
对
啊，那么但是用一些神的话语来安慰，哎，确实给他感觉就是说啊，今天牧师来了，今天或者其他同工来看望了，哎，有神的话语的供应
啊，这个也好啊，就提醒我有时候我去探访的时候这一方面也可以准备一下，或者是送他一个小小的书签，甚至呢你用一个比较好的纸头
是
你自己写上去
金句，
那他就可以在有空的时间呢就看看。我想同样的去人家的家里面去探访也一样哈，
是
有时候说哎呀很烦恼，带什么手信去，
是
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不用太客气了，
对
啊，
不是在物质上面一定要带什么礼物，
那他是可以送一个一节金句啊，
是
或者是写一个鼓励的话，
对，
这个很有用啊。
有有，那么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也提到了，我们对于一些身体如果比较特别是虚弱的啊，就不宜在这个探访时间拉太长。
太长，
哎，这个对一些不管是居家或者住院的这些病患来讲，都是很伤身的啦。
我小时候去探望一些弟兄姐妹，他刚刚开动完手术，那我们还在跟他们闹啊，
讲笑话，
笑的他痛的不得了，
伤口还没好。
对对。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是很熟了，很这是很轻松，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很适当的去表达我们的关心的。那这个执事的侍奉是很美好的，弟兄姐妹透过你的一点点的动作与关心啊，结果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你看多好啊，那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善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机会啊。
是，那么感谢主啊，让我们在探访的服事上面来讲，虽然大多数我们都认为头羊或传道同工在这方面是他主要的一个服事的内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二线的这些配搭的同工们呢，也一样可以参与的，因为这样的服事呢是让我们肢体更加的紧密，能够彼此的关怀。
就算你不是爱讲话的人呢，刚才提议的就是说你自己写一个鼓励的话就够了嘛，你就安安静静的递给他，他看他就觉得你很关心啊。
对了，
这种情况底下，因为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在探访的过程里面，你也可以做关怀鼓励，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的。
是，好的，那么今天的交流呢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课程当中呢还是不断的会提醒收音机旁的肢体们，当你对于执事功能的发挥你有任何的疑难或是一些问题，还有甚至你在这课程当中或之前呢在教会里面这些执事功能的发挥都有一些感受的话，都可以写信来跟我们交流的。那么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注明执事功能这门课，给我原则山牧师或唐华弟兄收就可以了。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
再会。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 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第四名，大家扶一主旗下，奋勇不摇。